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艾斯。
我是崔峰神父。
神父呀，听着您的声音有些沙哑，是不是身体有些不舒服呢？
的确这两天有一点感冒，所以呢鼻音有一点重，也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相信大家一定会理解的，也邀请大家呢能够为神父祈祷。的确呀，最近的气候变化非常的大，大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多注意气候的变化，适当的呢多喝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问题留言。今天的留言呢是这样的。神父，我女儿现在不去天主教教堂，她自己找到了另一个教堂。她说在那里有热度，跟我去天主教堂没有热度，不冷不热。还有她说圣经里说不能拜圣像，现在我不知道怎样能让她明白。还有她对圣母也有些不认同，我不知道怎么办。神父能帮我解答吗？其实神父，这样的现象呢虽然不是特别多，但相信也是存在的，也相信提出这个问题的母亲呢是非常的焦急，感觉力不从心，不知道怎样帮助自己的女儿。那么神父，面对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听到这位听众的留言呢，我想呢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去教堂。的确呢现在在国内呢，我们也真的有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有一些人呢觉得天主教教堂呢里面的热情不高，好像呢就是没有基督教教堂里边的热情高，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哦，原来天主教教堂不如基督教教堂。其实当我们深刻的去反省我们为什么去教堂的时候，我相信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见解。在这里之所以问大家我为什么要去教堂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反省我去教堂究竟是为了做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友呢，教会特别邀请我们也在主日要去教堂参与弥撒。而当我们提及要去教堂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去教堂的初衷。教堂是祈祷和朝拜天主的地方，是一个引人举心向上的地方。我们去教堂呢，是为了寻觅天主，与他交流，而非是为了寻求热闹或者是刺激。重要的不是别人在做什么，重要的是我在我的心里边我在寻求什么。所以当你进入教堂的时候，你是想让你的心更加的接近天主，你也借着弥撒圣祭呢让自己更能够领受来自于天主的恩惠。所以教宗呢在每一个周三的公开接见活动里边呢就特别去讲授关于弥撒的一些意义。他在他的公开教理讲授里边呢就特别提到说，弥撒不是表演活动。我们要知道呢，就是弥撒呢真的它是耶稣基督再次重现了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每一个人牺牲奉献的这样的一个伟大奥迹。所以呢它真的不是神父在那里去做一个表演，或者是教友们在参与一项表演。教宗在他的教导里边告诉我们说，弥撒是最卓越的祈祷，它是最隆重的，也是最具体的，因为它是我们借着天主圣言、耶稣基督圣体圣血与天主爱的这样的一份相遇。同样呢，基督在召教他的门徒时也邀请他们与他同在，因此这是最大的恩宠。我们体验到弥撒、感恩圣祭，就是我们与天主同在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呢，弥撒是我们和天主同在 和耶稣基督一起奉献给天主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去看教会的弥撒礼仪，真的跟基督新教的他们的礼仪活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聚会有敬拜祈祷，有圣言分享，但是很多时候他们缺少的就是弥撒圣祭。在很多的基督教教派里边，他们是没有弥撒圣祭的，而且他们把弥撒圣祭呢，不看作是弥撒，不看作是耶稣基督的体和血，他们所做的只是为了纪念一下。而我们教会对于弥撒的这样的一种表达呢，我们认为弥撒真的是耶稣基督把面饼和葡萄酒变成了他的体和血，是真实的耶稣的体和血，所以这是我们完全不一样的。因此呢，教宗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去参与弥撒或许早到了五分钟，那么我们便开始和身边的人聊天。教宗提醒我们说，那不是聊天的时刻，而是准备对话的静默的时刻。那一刻我们应该收敛心神，准备与耶稣相遇。静默呢，此时非常重要。他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记住我上周说的，我们不是去看表演，而是去会晤上主。静默能准备我们，陪伴我们。所以呢，教宗特别强调呢，与上主相遇始终是一次活泼的相遇，而非古板的会面。我们是参与弥撒，而不是去博物馆。其实一方面呢，我们说当然有一些责任呢，是在于神父在举行弥撒礼仪里边缺少了对于天主的热度，或者是缺少了热情，他在举行弥撒圣祭的时候有一些古板等等，来自于司祭的这方面的因素，同样也来自于我们对待弥撒的态度。所以教宗提出，弥撒不是表演活动，弥撒也不是博物馆，我们不是去在参观，而是我们去参与。所以弥撒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份参与而组成的。所以教会在弥撒礼仪里边特别去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要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祭献活动里边。真的，教会的礼仪是非常非常隆重而神圣的，它是让我们举心向上的。当我们进入教堂的那一刻，我们能够感受到天主的特别临在。所以这也是教会特别邀请我们去进教堂去参与弥撒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而我们大家有的时候偏离了这样的一个方向，我们似乎是寻找了那一份热闹，那一份刺激，我们内心的那一些来自于世俗的那份渴望。我们很多时候把教堂当成了一个娱乐的场所，它在那里能不能够让我体验到暂时的快乐，它能不能够调动起我的情绪，能够像 KTV， 能够像酒吧，能够像一些演唱会那样让我亢奋。其实教堂不是这样的地方，教堂是真的让你从自己的内心深处与创造你的那一个天主相遇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应该端正的首先是自己的态度。这个听众呢特别也提到呢，就是关于我们教会经历圣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要再跟大家去解释，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圣像，经历圣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经历圣像呢，是教会自古以来就有的悠久的传统。虽然在历史里边也出现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是呢，教会仍然坚持了这一传统。在尼西亚第二次大公会议中呢，教会也特别给予了强调，经历圣像是教会必须要保持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教会在经历圣像的这一态度上的坚决。教会之所以如此强调敬礼圣像，我们可以从新出版的天主教教理找到一些解释。在天主教教理1159号开始呢，他就 连着用好几个号码来解释关于圣像敬礼的它的意义以及它的缘由。在1159号说，圣像，礼仪用的圣像，所描绘的主要是基督。圣像无法描绘那无形无相深不可知的天主，但是天主子降生成人，开创了图像的新的救恩计划。昔日人们绝对无法借着图像来描绘没有形体的天主，但是现在他取了肉体，使人看得见，而且与人一起生活，我们就能够依照可见的天主而描绘出他的图像，借着他所显露的面容，我们就能够瞻仰主的光荣。其实呢，我们借着这样一个号码，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份解释，再一次能够感受到，的确，我们敬礼圣像是源于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成人？当然，他为了救赎我们。他成为人，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碰触到，能够看到那不可见的天主。同样呢，我们之所以用圣像，我们不是在制造偶像，我们是为了让所有的基督信徒借着这样的一分像达到那不可见的天主。所以圣像是一个媒介而不是目的。如果我们把圣像当作目的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在敬拜偶像，而我们把圣像当作一个途径的时候，那我们是在通过圣像到达天主，敬礼天主这样的一个作为。我们知道圣经是用文字写成的，那当我们把圣经当作天主圣言的时候，我们不是把这些文字敬礼为天主圣言，而是通过这些文字而表达的来自于天主圣神的那一份精神。所以我们通过言语去表达来自于天主的启示，同样呢，我们也可以用天主的图像，或者说我们用耶稣的这一份画像去表达那不可见的天主的爱的这样的一份奥秘。他在116号说，基督徒的圣像学呢，是把圣经借着言语所传达的福音讯息通过图像描写出来，所以图像与语言呢互相阐明，为了简短地表达我们信德的宣认，我们完整地保存教会传授给我们的所有文学或非文字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其中一个传统就是以图像作为表达的形式，这传统因坚信天主圣言降生成人是真实无妄的，故其图像的表达与福音的事迹的宣讲配合，这是有用的和可取的，因为那些互相阐明的事情无疑的反映了彼此的意义。所以这是在公元787年尼西亚大公会议在他的文件里边对于圣像学的这样的一份阐释。所以我们敬礼圣像不是把它当作偶像来崇拜，而是当作天主要引领我们每一个人走向他的一个媒介，天主借着话语来通传他给我们的启示，他也借着圣言来让我们可以触碰到他那美好的奥迹，同样他也借着图像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体会到来自于天主的深不可测的这样的一份奥迹。在1161号的天主教教义里边，他进一步给说明说，礼仪庆典中的一切标记均与基督有关，天主圣母及其他圣人的圣像也是如此。圣人的圣像表示基督在众圣者身上受到光荣，并显示出众多如云的证人，他们积极参与世界的救赎，而我们也与他们团结合一，尤其在圣事庆典当中，通过圣人的圣像，我们的信仰得到启迪，深信依照天主肖像被造的人最终会转化成为具有天主模样的人，甚至连天使他们也要总归于基督。 我们随同天主启示的道理，经神圣教长的训导以及公教会的圣传，也深知圣神依据在这一个传统里，我们以坚定正确的态度钦定神圣可敬的圣像，正如那珍贵并赋予生命的十字架的圣像，不管是画像或是碎石镶嵌或有其他任何材料制成的，都需安放在天主的圣堂内，不管是在祭器或是祭衣上，或悬挂在墙壁上，或装备在镜框里边，更不管他们被安放在室内或通道上。同样，对我们的主天主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图像，我和我们的至洁天主圣母天使诸圣和圣人的图像已该如此。这是我们在天主教教理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对于圣像的这样的一份解释。我们为什么要敬礼圣像？我们敬礼圣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位听众也特别提到说，圣经里边没有关于圣像的敬礼的这样的一个记载。其实如果我们严格的去研究旧约和新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这一个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呼基记二十一章的4-9节里边，天主要求梅瑟把一个蛇的这样的一个像呢高举在以色列子民中间，让他们瞻仰。天主说，凡瞻仰这一个铜像的人就可以得到疾病的治愈。同样呢，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边有节约之柜，还有呢有格鲁宾天使的像。什么是节约之柜？节约之柜是存放梅瑟的拐杖、十诫板还有玛纳的地方，也是特别代表天主与人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标记。为什么特别去尊崇节约之柜？它不是一个物品吗？就是因为它是天主的一个标记，我们通过它而认识和纪念天主。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看到在旧约圣经里边我们所看到的。同样到了新约，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一个根据就是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他是让我们看见摸见并能够碰触到的天主的这样的一个肖像。天主圣子成为了人，我们可以看见他，我们在他内可以看到天主的光荣。所有的圣像我们说它只是一个媒介让我们到达天主。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圣像学的学者呢，他叫卢美君，他在他自己的文章中也特别提到圣像画他就创作本身有这样的几个特点。我觉得如果你知道圣像学本身的它的特点的时候，你也能够了解我们教会为什么要特别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他说的特点呢有这样的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圣像画的绘制是祈祷的过程与果实。第二个呢，就是圣像画呢并非画员的个体创作，而是遵循圣像画圣统所完成的。圣像画负有教导信友正统信仰的责任。他以普世君王的圣像画为例，他说呢，耶稣的圣像画不是以耶稣的照片，他是来自于亲至耶稣的初期教会所共同拥有的记忆。此外呢，这幅画中充满教父们有关基督性体信理的教导。基于以上所谈的几个特质呢，圣像画在教会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地发展出一系列的绘画主题。这些题材的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将圣经中天主的启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工程以图像的方式呈现给信友，逐渐形成所谓的圣像画传统。卢老师呢在他的文章里边他也特别提出呢，就是圣像画呢它是与圣神合作的一个过程。他说有的时候呢它不是你所想象的，你在画作上的呈现呢不是你想画什么就画什么，而是随着圣神对于他的一份感动而有的。 所以他把圣像画呢比作为什么呢？比作为圣作者在写圣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圣像画是非常神圣的，它是圣神引导画作者怎么样去表达天主的奥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因此呢，当我们再去注视圣像的时候呢，其实每一幅圣像都是有一个奥迹在里边，它跟天主救赎人类的这样一个伟大奥迹是密切的连接在一起。圣像是在不断的去注视天主的这一伟大奥迹，所以这也是我们教会为什么保存这样的一个圣像画的一个传统。也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解释呢，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们教会为什么要敬礼圣像，敬礼圣像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特别邀请你去看天主教教理1159号一直到1162号这样的几个关于圣像画的一些技术，也愿意我简短的分享能够帮助这样的一位听众。在此呢，谢谢大家，也希望我们彼此祈祷。
再次感谢神父的精彩分享。的确呀，教堂是我们祈祷朝拜天主的地方，是我们与天主交流谈心的殿堂。而弥撒呢，也不是一项表演活动，它是我们与天主爱的相遇的重要时刻。所以呀，我们要明白，我们去教堂不是为了寻求热闹，而是为了寻觅天主，与他交流，在他内能够获取安慰和力量。好，今天的节目呢，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也非常期待各位听众朋友能够依旧的向我们积极的留言提问，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解答帮助到大家。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